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到十三节。我先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弟兄姊妹起立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从第六节开始诵读。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吩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污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首先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是何其美！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真理的话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即便是在瘟疫中、患难中，你仍旧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你把你的教会、地上属灵的家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中，不仅借着你的话语，而且借着相互这个属灵的扶持，让我们共奔天路。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特别是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借着你的话语使你的众儿女得到属灵的福祉。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学习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扬天国福音的故事。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要来学习圣经启示给我们教会的重要的真理的真理啊，重要的教会真理。那在讲到之前，我先从我们人生中常常经历的事情谈起。以前在大学里工作，那我每一年我们实验室都会有很多大学生来实习，那我也常常带领他们，训练他们这个学习掌握最基本的医学分子生物学的这个实验技术。那为了指导帮助他们学习掌握一个完整的实验技术啊，完成一个实验，那么首先我要带领他们啊，跟着我一步步的学习，我要一步步的仔细的讲解一个实验重要的原理、实验的方法、目的、实验的每一步要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一般我都会带领他们反复的观看几遍，每一次我都会同样的讲解，他们也要仔细的记录我所讲解的 我所做的，直到他们在理论上完全的明白，熟悉整个实验的过程。那么到了第二步，我会安排他们亲自的动手重复我教导他们的实验，来训练他们熟悉掌握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和过程。那么在这一个阶段，我会全程的观察他们每做的每一步啊，是否完全按照我教导他们的方法去做，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实验技能的技术。虽然他们跟了我一段时间，都很熟悉明白了整个实验的过程，当他们第一次亲自动手去实践的时候，你们猜想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洞或错误，当然也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在这一个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会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对他们所讲的、所教导的重要的要点，并且亲身实践，熟悉每一个实验的技术、技能、步骤的这个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我要观察他们啊，这样亲身要观察他们经历好几次的反复的实践，他们就基本上能够正确的掌握整个实验的技能。那么第三步，当我确定他们基本上可以完成独立完成一个实验的时候，我就会授权他们，让他们自己完全自己去实践完成一个独立的实验。那么这个时候我会特意的啊，这个不去监督指导，直到他们完全独立的完成一个实验。那么这样训练学生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完全的明白认识实验的原理，并且完全按照我教导他们的标准去实践，达到完成同样实验的目标。说白了，就是学生完全照着老师的教导去完成老师要让他们完成的目标，学生要做老师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回到耶稣带领训练门徒的福音事工上来，看看圣经启示给我们什么样一个重要的真理。上一次我们讲过，当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福音事工大有功效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了加利利侍奉的中心，来到加利利周边的地区，那就是回到耶稣的家乡拿撒勒来传道，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家乡的人，拿撒勒人，厌弃耶稣和耶稣的教导。于是圣经6章6节告诉我们，耶稣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了。因此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往周围的乡村去传道，传扬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耶稣差派12门徒这样一个故事。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呼召、差遣、赋予门徒权柄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第二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门徒侍奉的属灵原则。第三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要门徒达成的目标。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呼召、差遣、赋予门徒权柄出去传扬天国福音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公开侍奉的开始，主耶稣在地上福音公开侍奉的开始，他就呼召了12个门徒来跟从耶稣。主耶稣也承诺他们要让他们得人如得鱼一般。那么主耶稣是如何教导、带领、训练 这些天国的渔夫呢？首先，门徒们要整日与耶稣生活在一起，主耶稣要亲自的教导他们天国的福音，并且带领他们一起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带领他们到会堂，到旷野，到加利利的海边，到人家，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也带领他们去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罪人得救、行各样的神迹。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亲自的带领、教导、训练他们。那么日复一日，门徒们听到主耶稣教导的这一切，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所行的一切，他们就更加的亲身的经历了福音啊，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要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要预备差遣他们出去实践啊，实践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工，要让他们开始去实践。圣经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主耶稣呼召门徒，训练门徒，赋予门徒权柄，就是要让门徒去做同样的事情。所谓同样的事情，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去传扬福音，建立上帝的国度。主耶稣要让他的门徒去做和他同样的事情，就是要传扬福音，建立上帝的国度。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几个关键词：呼召、差派、赐给权柄、制服污鬼。主耶稣呼召他们，就是主耶稣亲自拣选了他们，预备他们成为主耶稣事工的接续者，是要预备他们成为主耶稣事工的接续者。主耶稣差派使徒，他们就是主耶稣差派的大使，他们就代表着主耶稣出去。主耶稣赋予使徒们权柄，就代表着使徒的权柄是来自耶稣，他们去制服污鬼的权柄也是来自耶稣的大能。门徒成为基督所差派的福音大使，主耶稣赋予他们权柄，门徒就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使节，出去传扬耶稣基督要让他们传扬的天国的福音，使罪人悔改啊，罪得赦免，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给世人。就如我们前面举例所讲的，当老师认为学生在理论上掌握以后，就会让他们亲自去实践。当门徒师从主耶稣的教导训练后，主耶稣就会差遣他们出去实践他们已经从主耶稣那里学习领受的真理。那么耶稣差遣的十二个门徒啊，不多也不少，就是十二个人。那么这十二个使徒，以旧约时期上帝拣选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相对应，代表着耶稣拣选指定的十二使徒，成为新约时期国度的真理的柱石。主耶稣的到来开启了新的以色列的国度啊，新的国度。圣经还指出，当主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他是两个两个的差派门徒出去，去实践传扬福音这样一个事工。那为什么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呢？那么这里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福音事工的结伴关系。第二，就是福音事工的见证目的。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主耶稣差派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出去，就是要门徒啊相互的扶持，相互的祷告，一同分享传道的喜乐和劳苦。第二，在旧约律法中，有关见证人的要求，必须是两个人以上的见证，才有法律的功效。就如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啊。所以在旧约律法中，必须是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才可以定案。那这个真理啊，包括马太福音等这些真理，都是我们今天现今教会侍奉和治理实践的重要原则。主耶稣的权柄是来自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降卑道成肉身，他全然的顺服主，就是要完成天父托给他的啊这个任务，就是要成就实现上帝的旨意。同样，主耶稣训练他的门徒，赋予他们权柄能力，差派他们去传扬福音，实践福音的大能，那么他们就代表着主耶稣去做同样的事情。主耶稣训练他们，差派他们出去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大好消息，那么就是要预备使徒们成为上帝教会传扬福音的精兵啊，是预备他们成为将来上帝国度教会传扬福音的精兵和教会真理的根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为了保证纯正信仰得以传承。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全然依靠上帝恩典的侍奉，福音的侍奉是全然依靠上帝恩典的侍奉。圣经在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并且吩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去偏僻的乡村传道，吩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就是穷家富路，再穷的人家如果出远门旅行的时候，都要尽量多预备一些旅行所必须的东西，特别是食物、钱还有穿的衣物等。我记得我去读大学的时候，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达东北，虽然那个时候家里不富裕，但是走之前啊，全家人几天之前，提前几天就会为我预备各样旅行的东西啊，特别是食物，比如说烙一些大饼啊，不容易坏，卤些牛肉，煮些鸡蛋，带些咸菜，还要多预备一点钱啊，因为怕丢失，所以就把钱要缝到内衣的口袋里面，还要带一些必要的衣物等等。总之要携带的东西啊，要携带尽可能携带的东西，食物出去旅行。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富裕的年轻的一代人来说是很难以想象的光景。今天出门你可能就拿个信用卡。我们来到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他们经历的贫穷和艰苦 可能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的人。而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却吩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钱袋里也不要带钱。那我们会想，没有食物，没有钱，那饿了吃什么呢？不带旅行的口袋，空手出行。耶稣还吩咐他们只要带鞋啊，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所以我们总体一看，门徒除了手里的拐杖以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出去传道。对观福音说啊，对观福音书说，不要带鞋或拐杖。那么马可福音说是只要穿鞋。那么这里讲到不要带鞋或拐杖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你不要带额外的鞋。啊，当时以色列人行走所穿的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草鞋，啊，长途旅行很容易穿破。但主耶稣也没有让他们多带一双。实际上，门徒就是两手空空的出门远行啊，只有一个拐杖，拐杖就象征着牧羊人的这个身份。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不可思议的。比如，我们家要是啊，这个出去这个野外，露营休假，我们都会把东西塞满了整个车里面啊，要塞的一点都不能塞了。那么你要在野外生活，要尽量带上啊，这个有关衣食住行所有必要的东西。那么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扬天国福音的侍奉，主耶稣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属灵的侍奉原则呢？或者说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属灵侍奉的秘诀呢？我们来一条条来总结一下。第一个，主要求门徒们轻装上阵，专心的侍奉主的工厂啊，轻装上阵，什么都没带，来专心的侍奉主的工厂。耶稣要门徒们啊，不需要为其他的事情操心操劳，也不需要为衣食住行啊，吃什么穿什么这样的事情分心，或者晚上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来增加负担。那么福音就像一个战场啊，就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让他们轻装上阵啊，单单专心于福音事工的侍奉。就像我们一般来说，今天啊，上帝不会给传道人啊太多地上的资产啊，否则他们就不能够专心集中在上帝福音的事工中。你在地上有太多的资产牵累你，所以第一个是轻装上阵，专心的侍奉主的工厂。第二一个秘诀就是完全依靠上帝丰盛的供应，就是要让他们学习完全依靠上帝丰盛的供应。我们会想出去传道，又不带吃的，也不带钱，那他们饿了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住什么呢？圣经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无论走到何处，进了那个人家就住在那个家里，一直到离开。原来门徒出去传道，他们要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的吃饭住宿都是由那个接待的家庭来负责来承担，他们就在接待的家庭里吃住。我们从马太福音啊，对观福音书第十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的时候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以传道人是靠福音养生，而听道的人呢，则有义务供应传道人。无论是传道人所得的，或是听道人供养的，都是来自上帝恩典的赐予，啊，都是来自上帝恩典的作为和供应。那么上帝都丰丰富富的供应给他们，无论是听道的、传道的。因此，天国侍奉和地上的侍奉完全不同。我们在地上出门，你没有钱，万事都行不通。而在主耶稣福音侍奉的工厂，真的就如主耶稣所讲的，啊，不用带食物，也不用带任何的钱财，完全没有问题。我想很多的传道人都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真实的真理和事实。我先后去过中国几个教会侍奉，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那么有时候呢，我担心啊，这个旅途中会有什么延误，所以特意的会在包里放一点小零食啊，比如说一盒小饼干。其实等待侍奉结束以后，连这一点小零食吃的机会都没有，身上带去的钱也没有花一分，所以零食呢往往是给了侍奉家庭的啊，接待家庭的小朋友，带的钱也奉献到教会去了。不论是农村城市，接待的家庭教会，他们都会拿出来最好的接待传道人。所以我还记得潘牧师陪我每一天啊，这个出去吃早中晚三餐的这个情形。我还记得说这个在雨晴家吃过兰州拉面啊，至少吃了两碗。那么忘了带牙膏啊，也是他们教会的弟兄去给我买的。那么在农村教会啊，一位姊妹把他们家这个最好的一套房子拿出来啊，最干净最好的一套房子拿出来给我们住。那么临走的时候啊，我的那个行李里面，包里面装满了全是苹果啊，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苹果。所以弟兄姊妹，我去之前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们，可是一见面啊，比一家人还要亲，实在是感恩。不光是我常常感恩，接待的家庭也感恩蒙福。所以去过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啊，见过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我都忘了，但是接待我的家庭我还记得，因为跟他们有很多属灵的沟通，上帝恩典的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你只有实践了，你才会真正的体验什么叫在地啊如在天的这个天国的生活。那么第三个属灵的秘诀就是完全依靠上帝大能的恩典。上帝要让门徒学习完全依靠他大能的恩典。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福音侍奉，完全是依靠上帝大能的恩典。主耶稣赋予他们权柄能力，差派他们出去，他们的侍奉完全代表主耶稣的侍奉，他们的能力恩典权柄是来自主耶稣。他们两个两个的到乡村啊，各处的乡村去传福音，那些愿意接待他们的家庭，就是主耶稣基督大能圣灵的工作已经在那里提前为他们预备好了。 前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带两件褂子。那么犹太人远途行路的时候啊，一般都会带两件褂子。就是到了黑夜在外边露宿的时候，要用另外一件褂子来遮身取暖。门徒们每到一个地方，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接待他们的家庭。所谓接待他们，不仅仅是接待提供给他们吃和住宿的基本的生活所需，而是他们愿意接待门徒传讲天国的福音。那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待，而是他们接待他们耶稣基督传来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接待门徒就是接待差他们来的主耶稣，接待门徒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就是接待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是接待差派主耶稣基督来的天父上帝的福音。我们知道，若没有主耶稣赋予门徒权柄、能力和圣灵上帝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接待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接纳福音的事工、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大能恩典的工作。马太福音第十章六到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到以色列羊那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都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同样十一节以下告诉我们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走的时候。进他的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若配得平安，门徒传扬天国近了，悔改信义信福音，进他的家向他们请安。用什么问安呢？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给他们带来平安。所以十三节说，那家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一家。若配得平安，就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人，圣灵已经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人家，他们就愿意接纳福音啊，神的国就临到了他的家。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所以可见，我们看到无论是传道的、听到的，都是从主耶稣那里白白的得来，白白的施予。因此门徒侍奉的这第三个秘诀，就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恩典的工作，都是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那么第四个秘诀，属灵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两刃的利剑，福音是两刃的利剑，是福音也是审判。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那么第三个秘诀我们讲了，是那些愿意接待的门徒啊，愿意接待门徒， 愿意接待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接待福音的大好消息，就是愿意悔改信福音的人家，平安就临到了他们，神的国就临到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被上帝恩典的福音得以拯救。然而还有另外一类人，是他们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侍奉啊，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加利利地区，他医病赶鬼行神迹，使死人复活啊，所以今天他的门徒来了，他行同样的事情，传扬同样的天国的福音，可是他们仍旧不信，不接待他们。那么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当如何行呢？就是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离开那里，就是他们与福音无份，他们与天国无缘，他们不被拯救。上帝的福音离开了他们。不仅如此，门徒还要见证他们的不信，福音要定他们的罪，将来他们还要承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主耶稣说，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那么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犹太人的一种习俗，就是当他们从外邦异教的领土啊，就是他们穿越这个外邦异教的领土之后，重新进入圣地之前，他们重新进入圣地之前，就是要将鞋上的尘土跺下去，将衣服的灰尘甩掉，免得他们的污秽了这个圣洁之地。那么对那些不肯接待门徒的人，就是他们拒绝福音，拒绝弥赛亚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他们的罪仍旧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的罪就不被赦免，所以他们仍旧是污秽的。门徒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就是见证他们的不信，见证他们的罪仍旧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定了他们的罪，将来他们还要承受上帝终极的审判。所以在使徒行传13:50-51，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啊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福音是两刃的利剑，一面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永恒的生命，另一面是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审判，永恒的地狱。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啊，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当门徒福音传讲出去的时候，接待福音的人平安就临到了他们，神的国就临到了他们，他们就悔改信福音，得到了基督永恒的生命。相反的，当他们拒绝接待福音，就是拒绝接待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当主耶稣基督真理的福音传讲的时候，一面是永恒的福分，一面是永恒的灾难，绝对没有任何中间灰色地带啊。所以很多朋友常常以为啊，这个福音的真理常常是以自己认为的这个方式来认识福音啊，以自己的想法理念去认识福音，认识耶稣，不是以那个启示的福音来认识福音，而是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念啊，去认识福音，认识耶稣，那么你就完全错了 啊，你就完全错了。你必须要看那个真理的主圣经是怎么启示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每一次福音传讲出去的时候，就是上帝再给了我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可是我们常常以为人自己可以选择时机，或者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信耶稣，我们就是不愿意谦卑的来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这位真神。那么最终的结果，我们都是自欺欺人，都是自欺欺人。如果上帝不怜悯你，恐怕连悔改的机会都不会再有。就如今天瘟疫肆虐啊，瘟疫泛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很多人随时就失去了生命。瘟疫恰恰的催逼我们，提醒我们当立即悔改，信耶稣归向真神。以赛亚先知呼吁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寻求他。同样的，我今天仍旧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迫切地呼吁你，快快地回转悔改信耶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人不能拯救，主耶稣才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啊！主耶稣才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除了这以外不能被拯救。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门徒侍奉的目标。我们讲了主耶稣赋予使徒们权柄能力，又吩咐给他们侍奉的属灵原则，就是差派他们出去。主耶稣交给他们的任务，或者说主耶稣要让他们去完成一个什么目标呢？圣经告诉我们，十三节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就如我在最开始举的例子，我教导学生，训练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和我一样，并且完全按照老师的标准，独立的完成实验，得到这个可靠的、可信的这个结果。那么犹太的拉比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严格，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要有非常好的记忆力，而且要严格按照老师所教导的内容学习和掌握，还要去遵行。那么这就保证了他们信仰纯正的传承。当主耶稣招收门徒、差派门徒的时候，门徒就代表着主耶稣的权柄。他们的老师主耶稣教导他们，他们学习了、掌握了，主耶稣就要差他们出去。就是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就是他们要传主耶稣所传的，那么就是传道，叫人悔改，赶出污鬼，医病啊，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些都是为着天国福音而服侍的。传扬天国的福音，呼召罪人悔改，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要求门徒达到的目标啊！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达到这样的目标。因此使徒的事工是主耶稣亲自拣选、呼召、教导、训练，赋予他们权柄，差派他们出去实践主耶稣交付给他们的工作，预备使徒们延续主耶稣交给他们要去完成的工作。因为这个关系到耶稣基督 和使徒的教导教训是教会真理的根基和柱石。所以他们要完全的严格的按着他们老师耶稣的教导去做去行，因为他们要成为将来教会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使徒们就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福音的使者。当他们被主耶稣呼召拣选，听信了福音，悔改成为主的门徒、使徒，主耶稣亲自的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就是要主耶稣在复活升天后，将基督福音传扬的事工交给他们去完成，要让他们去建立神国的教会，因此他们必须完全的按着主耶稣教导他们的真理，传扬纯正的真理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的根基之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持守的重要的根基。我们讲了这三点重要的内容以后，我们来看看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对我们今天教会的真理的应用。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基督信仰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就如我前面讲了，当学生完全明白掌握了实验的技能后，我就会让他们自己独立的来完成一个实验。那么在这一个实验中，虽然他们常常会犯错误，但是经过几次独立的训练之后，他们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头脑上、知识上和技能上的认识，而是上升到完全理解的认识，并且可以掌握自如应用他们所学习的整个实验的技能。上升到这个完全理解这样的认识，并且他们可以自如的应用。学习和实践的结合，就使得他们从理论到实践真实的升华。当主耶稣的门徒信了福音，领受了主的教导、恩惠的福音，他们得了权柄大能，所以他们的信仰也要拿去实践。主耶稣亲自的差遣他们出去，实践他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以及福音是如何拯救罪人脱离死亡的大能。当门徒们他们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实践了福音的大能，他们就会成为耶稣基督天国职场的精兵，就会成为这个教会真理的柱石的根基。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做和主耶稣一样的事情，像门徒一样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去实践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信仰只有经过实践，它才是一个活的信仰，信仰经过实践，它才是一个活的生命。雅各书在2章26节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当我们信靠福音，传扬福音，福音才会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会体验，真正体验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二一个，我们要看 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忠实的传道。福音的侍奉，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说不仅是福音的侍奉，整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全然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在主耶稣的福音事工和教会的侍奉中，主耶稣已经教导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原则，或者说属灵的秘诀，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个就是要轻装上阵，专心侍奉。第二个秘诀就是完全信靠上帝丰盛的供应。第三个就是完全依靠上帝恩典的大能。第四个就是福音是两刃的利剑，它既是大好的消息，也是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属灵的秘诀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你只有亲自的实践了，你才会真正的明白、体验、经历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实和大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仅仅是给使徒的，也不仅仅是给教会领袖的，而是给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的真理。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如此行。因此无论是基督徒、传道人还是教会，都要按着圣经的真理去遵行，我们就自然会行在耶稣基督话语的恩典当中，全然的依靠主的恩典，就是我们所做的功蒙上帝祝福的根源。我们依靠主的恩典，是我们在主里所做的功蒙上帝祝福的根源。所以第一个就是轻装上阵，专心侍奉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4-25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钱财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如果基督徒侍奉上帝的人如果我们被物质世界被世界的物质、钱财、思虑所缠绕，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来专心的侍奉上帝不能够尽职尽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完全的相信信靠上帝丰盛的供应。每个基督徒都要如此不光是传道人，传道人更应该如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的门徒都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积存财宝在天上，我们的财宝、钱财、时间、精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100%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100%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上帝让我们把他赐给我们1/10的恩典，无论是你的金钱、时间、财富，拿来归还给上帝，是为着我们极大的益处是我们为上帝献上感恩，让我们不但没有缺乏更让我们不为拥有的这一些所辖制。所以我们会不会为这些我们拥有的东西来辖制，而做上帝好的管家。那么传福音的也当义无挂虑，忠心的传讲上帝的真理。基督的福音使上帝的国度在全地得到扩展，所以我们都要全然的信靠上帝丰盛的供应。就如34篇9-10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圣民你们当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个少壮的狮子还要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弟兄姊妹，这话都是真实的啊，盼望你们能够实践。所以第三点就是我们完全依靠上帝恩典的大能。侍奉上帝是完全依靠上帝丰盛的恩典啊，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也是所有基督徒啊这个人生的秘诀。诗篇43篇3到5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我的王啊，你是我的王，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来攻击我们的敌人啊，来攻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撒加利亚书4章6节也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最后一个秘诀，第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两刃的利剑啊，是福音也是审判。所以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福音就是永恒生命之道。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以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然而对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说，上帝的道就是审判他们的凭据。希伯来书4章12节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约翰福音12章48节告诉我们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是主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福音是两刃的利剑，无论是生命之道或是永恒的审判，都是为彰显上帝慈爱、良善、圣洁、公义至高的荣耀。最后就是忠实的传道。圣经说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啊，传道在原文的意思啊，传道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诚实的宣告宣讲啊，诚实的宣告宣讲。诚实的宣告什么呢？就是宣告原本来自上帝的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弟兄姊妹，宣告传讲啊，宣告就是你把原本的东西宣告出来。明白这一点对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是极其重要的。第一，福音是诚实宣告出来的，宣讲出来的。第二，它是来自上帝的。福音真理完全来自上帝真理的启示，来自主耶稣基督成就的宣告。所以福音就不是来自人，它是来自上帝，不是来自人，不是按着人的观点或意愿来增加减少或者推测，更不是按着人的观点来解释传讲，而是严格的按着上帝启示的真理去宣告、去宣讲。只有按着上帝启示的福音真理宣告、宣讲，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 上帝是真理的本体，是真理的本源，他就是那位真理者。就如圣经在最后的末了警戒，特别的警戒我们说，启示录22:18-19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传道人、教会，都要严格按着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宣告宣讲福音。是宣告宣讲福音，就是忠实的宣告宣讲新旧约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这是每一个上帝儿女的职责和义务，因为纯正的福音才是我们得永恒生命的泉源和保障。纯正的福音才是我们得永恒生命的泉源的保障，是我们纯正信仰传承的重要的保障。使徒保罗在离世前劝勉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书4:1-5告诉我们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亲爱的弟兄姊妹，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忠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劝勉人，警戒人，责备人。凡事要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责。无论是基督徒、传道人或是教会，不仅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当尽的责任，这也是耶稣基督赋予我们的福音的大使命。特别是在今天瘟疫肆虐，分分秒秒灵魂生命失丧，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看到人在患难中，世人在患难中，在死亡中，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是变本加厉，更加的行恶，继续招惹上帝公义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赐给你传福音的权柄和大能的恩典，去履行福音使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吗？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带给那些罪暗黑恶黑暗中，那些罪恶黑暗中，瘟疫死亡中，绝望的罪人中，光明和盼望。只有福音，这样的光是生命之光，是永恒生命之光。这样的盼望不是短时的，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盼望。然而，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拯救中，才可以得到这样永恒的生命之光和上帝荣耀的同在。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上地下，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这就是人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拣选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主啊，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差派我们，原本为此，原本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在全地建立你的国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罪的刑罚乃是死亡，而且还要接受终极的审判。因为你怜悯世人，怜悯罪人，你就把这样的使命赋予你的儿女。主，也让我们常常牢记这样的使命，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忠心传讲你真理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脱离死亡患难，脱离黑暗，脱离瘟疫，得那美好的永恒的祝福。主，就求你自己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